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经之菩提故，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经之菩提故，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经之菩提故，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首先还是一样，先观一下自己的心态。观这个心态的时候呢，看一下，就是一个无记的心态、世俗的心态，或者出离的心、菩提心，一些就是圣意的这种的菩提心，这些上面自己究竟处在什么状态？然后呢，就如果是比较好的那种的发心的一些状态，那就很好。或者是给一边念诵的时候，稍稍自己有点造作的，就是往上，就往菩提心的这个道上面呢，就是面向这个方向啊，这种的。那有本来有一些就是比较成熟的这个状态呢，也都很好。如果是说茫然，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或者是说修行的时候好像就是应付的一个工作，或者是随大流的一个心态，那这样的时候呢，还是要说啊，我自己也要就是想到借着这个珍贵的修法的机会呢，把它变得有意义，把修行变得有意义的方式当中呢，很重要的就是其实了解到我们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状况。按照佛法来讲，就是轮回当中的众生呢，就是无常的生命，像风口的烛火，被哪一阵风吹灭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有生之年这样的一个短暂和珍贵的有生之年呢，刚好就如同自己骑了一匹马，开了一辆车，这时候呢，车子的方向往东、往南、往西、往北哪个方向走？走下坡上坡都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就过去骑马的人的话，就是一样，你马缰绳转向哪个地方，然后让马走，它就会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开车就会更形象，更自，就是大家更熟知。所以你就一去哪里，你只要有这个心态，然后这个躯体去会跟着配合你，就是动手，就是开门，脚呢开始迈开这个步伐。去坐在车子里面，然后车子呢又进一步帮你把这个身体呢又带到某个地方，这种，所以说，你要去这个唱歌跳舞的迪厅、俱乐部这些，还是你要去禅修的一些地方，一个佛法的道场当中，或者是你在海边、森林当中，或者是去。就是杀人放火，或者是那些可能一般的地方也没有那么多地方。但是如果是就是伤害就是动物的一些地方，还是有很多钓鱼的地方了呀。就所以意思是说，你自己正在，就是你的心态和行为呢，正好可以造作，就是哪方面的业，哪方面的习气，那一方面的就是积累。心态上面，然后行为上面，所以一样的，就是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尽量力争这个就是清净和善业的这个方向呢，就是把心投射，和这个愿心呢，就是放在那个方向，三殊胜的这个发心的殊胜上面。 然后，莲花生大师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大家有很多人比较熟悉，应该是看了不少的相关的书，或者是听了这些课，然后讲到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记啊，相关的一些内容，包括藏传佛教的这个历史和莲师的这些关联性的一些内容嘛，特定的一些传承，就是莲花生大师。流传下来的这个，就是教法，达人们的这个教法，那当然不仅仅是莲花生大师，是其中在藏地比较有这个特殊这种因缘的上师，因为他之前的时候也有就是传承的上师嘛，像那个西日桑哈，布摩木扎，还有像亚那苏扎，那个文殊友啊，吉西金刚啊。就是这些，传承的上师，那一直可以追溯到哪里呢？就是可以追溯到，其他的，因为密续的这个传承当中有，就是释迦牟尼佛化现为这个不同的本尊，讲述特定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报身的这个形象，以金刚萨埵，或者是。就是以金刚萨埵，然后在金刚萨埵的这个指派下，就是授意下，就是金刚手菩萨，传授的这些密续的教法。所以，就这方面，有时候想的话，就是这条这个传承的线呢，很珍贵。过去有些佛法当中，也有讲到说，特定的因缘嘛，就是。在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衔接的时代呢，就是有参禅的教法，被称为这个，因为有这个大小乘显密宗的这个圆满的一个教法，在一些地方呢有这个，密续的一些教法，但是就是比较，就是外密的一些层次，没有内密，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比较模糊的一些教法，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就是很清晰的这种的教法仍然。只是在传授，传承当中，所以就是整个教法也是来之不易的。其实，有些时候就是各个地方有自己的佛法的一些传承嘛。就藏地的这个传承来讲的话，也是极其怎么讲呢？来之不易。包括印度和藏地，我们以前讲的，甚至南兰托斯和。藏地的这些直线距离很近，但是真正传入藏地的这个时代已经到了这个5世纪末的时候，人就是看到佛法的这些百白忏悔经啊，这些忏悔文啊，这些的时候呢，就圣口意相争的一些的时候，完全没有概念，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只有就是逐渐的到这个6世纪。7世纪，就是尤其是7世纪、8世纪的时候，逐渐的这个佛法，传承到，藏地的各个地方，比较就是传入民间。然后7世纪早期的时候，其实还是处在那种，礼拜佛堂的一个程度。当然有那时候，就是个别的人有这个很出色的，就是对佛法很精通的，但是没有普遍广传的这个现象。有些像托米桑布扎，他们去印度啊求学呀、啊，就是各个地方。那时候好像是说藏地的一些王啊，包括松赞干布，那个在中文的一些就是历史书里面也有，是当时也有人派，就派人到各个地方去学习吧。包括比较有名的是说派了16个人，可能都不止这些的，16个人去印度去。然后这些都是一些比较这个聪明望族的后代，也有一些人派到长安去的有，好像当时是不是长安也有一个国子监啊？就那种的学校里面就是上学，后来有一个长安不是有个马球比赛嘛？那些好像就是留学生和当地宫廷里面的这些后代、贵族后代两拨人之间举行的那个马球比赛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已经有那个留学的这些人不少了，然后也有被送到这个北边，像那时候好像和田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地方，延吉秋瓷那些地方还是很有佛法嘛， 所以在那边去学习，就逐渐逐渐的，就是邀请各个地方的学者，克什米尔、尼泊尔，种种，然后后来也有甚至孟加拉那些地方，甚至这些传承个别的也可以追溯到这个印尼啊和几下其他的地方嘛，所以这样以后逐渐的，藏地就是佛法弘扬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到几乎法师来之前，因为几乎法师很有名嘛，就是那兰陀寺的这个高僧住持，然后年岁很大的时候发了很大的宏愿，被这个引请到藏地，传授这个主要贤部为主的这个教法，因为他是大论师，就是经部、论典、经典这方面的教典了。传授，然后给予这个西藏第一波的这个出家人，就是与时俱人这些方面，就是剃度出家。所以，不仅是有这个要建立这个四行业寺佛寺，也建，本来就之前有这个100多个庙堂嘛，但是那些里面不是很正规的那种，就是有出家人的地方，都是来拜的那种的庙。有个人禅修那样些，但是没有形成那种就是讲经啊，就是很广的那种禅修院啊，这些方面的讲经院、禅修院的，译经殿啊什么，然后就是瑜伽室有瑜伽室的这些场所，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场所，没有形成那种规模性的那种地方。所以后来就是在寂护法师的建议下。自从德藏王邀请莲花生大师入藏，然后莲师当时好像在尼泊尔，然后从那边被引请拿能多吉敦炯还有修布花吉桑给，就他们是有几个人四个人吧，就是有些是在当时算是有一定的行政的级别的那种的人，有些就是派去以后引请莲师。说这是寂护法师的建议，说莲师能够就是除却这些藏地弘法的一些障碍，所以这个上面有些人就是文字上面理解的话是说就非人的这些障碍怎么样讲的，就是人与这个自然的这些障碍，那另外一些人解读为说应该是过去就是西藏佛法没有来之前。和佛法来了之后，有一度有跟奔波的这种的势力，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啊，所以就是在奔波的这个大臣的很多的反对下，就是建这个桑叶寺，据说白天建起来，晚上毁坏是有一些什么飞人的毁坏怎么讲的，但是估计飞人怎么样把这些土石头，不是就是推倒的那种能力，那或者那种的人应该少吧，应该主要是人吧。但不论如何，这个后来就是莲师来到藏地以后，以他的不可思议的这种摄受力、加持力，或者是说威势与这个特定的功德呢，就是佛法就是建桑叶寺，好像历时5年的时间以后建起来，所以有这些开光啊，传就是后来也有传普巴金刚的一些法呀之类的，所以。不仅是这个莲师，同时代的像藏地很有名的那个也是莲师的弟子，像毗卢遮那，大医师毗卢遮那，还有就是毗麻拉米扎，无垢有尊者吧，他们都是就是学问很高深的一些人，像莲花生大师，即使就是毗麻拉那个。毗卢遮那既是莲师的弟子，但是也是他们是法友，以前也在那个希日桑哈的面前呢，就是共同就是得到这个教授啊，很多大圆满的这些信部、戒部、教觉部的这种的修法，这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当然就是后来的这些传承里面，莲师的教法在各个。里面前弘期、后弘期以后呢，都有融入到一些不同的传承里面吧。 主要的修行的一些，这个就是当时好像，主要的一些，现在包括我们读到的那些重要的一些经典呢、论点呢，当时就是在乾隆期的时候已经翻译完成了，所以这些大家就是那些翻译的译师的这个名字和他们这个时间来推算的时候都可以知道，主要的一些内部，就是根据梵文的这个原点呢，就翻译完成的大多数。所以好像后来阿底峡尊者来藏地的时候，他都很为惊叹，说这个在印度都找不到这么多的这些就佛法，尤其是密续这么样的完整的这种的内容啊，就桑叶寺的这个图书馆啊，这些里面有的就是大为这些赞叹呢、因为这样子这样的。所以浩大的这个翻译的这个工程，连是。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大多数人相信是智宗大在20多岁的时候，一直到他离世以后，他的牟尼赞卜吧，就是那个智宗大赞的儿子，的时候莲师才离开嘛，所以这样算的话，应该待了50多年的这个时间，有这样讲。所以当然，另外一些人就是莲师的传记的版本很多，但是就是如果按照智宗大赞的年龄来算的话，应该是待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些人说只待了几个月，怎么样？或者几年，有这种说法。但不论如何，就是整个影响很大。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说您就是藏传的这个四支，就尼玛派，就过去的噶当派，然后现在就后来变成格鲁派嘛，然后萨迦那个。噶举就主要是这四个派，但是有时候也说就是八修部，就是八修成的这个八个传承，主要的尼玛派的传承，噶举、香巴噶举和这个噶玛噶举两种嘛，然后萨迦的这个传承，当然就是八修部里面又主要是没有算这个萨迦吧，是单独的一个，主要是。前面的一些是这个道果法的这个修法的这个传承，然后噶当派就是各种口诀和就是修心的这个传承，然后因为格鲁派的这个传承里面呢也有这个俏觉派啊，就是玲珑派啊，种种的一些分流的，所以然后这个就是西苦的这个西那个派啊，然后觉的这个传承就是断法失身的这个传承。然后约这个就是有特定的这些，密续上面的传承比较多的，比如说六法，这方面的一些传承吧。就像那个觉囊也有这个约这个这个传承嘛。然后欧建念主就是三金刚法这个精修的一些传承，所以这些呢，就是非常，怎么讲呢？实修上面比较有名的一些传承。所以我们以前说过的，就是理论上面和实修上面的整体，就是而言的话，每一个传承当中都有很出色的理论派和实修派，理论和实修都有很有名的。但是就是整个历史而言的话，可能就是噶举派和尼玛派，比较注重口诀式的这种的修行呢、这方面，然后。萨迦和格鲁派的话，主要是就是理论上面建树，非常就是怎么讲呢，很丰富，包括辩经啊这方面的学习弦部呀，很多年，然后再来积累这个密续的这个修行的这个体系，很完整的这些上面呢，就是萨迦派和格鲁派比较有名，然后在一些实修成就这方面，更就是学问派和那种，就是经验的这个修行呢，这方面经验修行和实修的这方面的话，尼玛派和这些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名声。过去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是整体而言的话，就是说随顺这个世间，不要去就是扰乱和伤害这个世间，但是同时呢，就是超越这种的凡俗。所以随顺凡俗的这种的教法，主要是跟慈悲有关系的，就是对任何人都调如，对任何人就是众生呢都有 这个恒顺众生或者随顺众生当中去帮助别人，对其他的教派这些没有那个伤害，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慈悲的这种种种的方便的整体而言的话，就这样。然后超越凡俗的这个上面意思说，虽生于这种凡俗的这种周围的话，那但是内在的境界上面已经就是超越一般的那种的凡俗的一些就是所求和经验这些方面，所以就是在传统当中有讲的，就是不薄于经教，经部的这些大乘显称的教法，然后不为于密续的这个金刚乘的修行，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的方式来修行，或者是说外显的话，就是以就分别解脱界的这个要求为主的这个实现，然后内在的这个就是行为上面发心种种上面呢，就是平时的这个作为这些上面的就是以达成的这种的要求自己，就是对别人能够看到的和自己，然后究竟的一些见解上面呢，就是以密乘的这个方式来去就是就是实修啊这方面，所以说。中间当然一度出现了很多这个很有造诣的这个法王啊，就过去的既是国王又是修行者的这些，在他们的整体的那种环境的营造下，然后出现很多就是比较繁荣昌盛佛法昌盛就昌盛的一些时代，也有个别的时候有会说灭法的这些运动。这样的一些时代，尤其最严重的两次，可能就是，840年朗达玛的时候的出现的一次。那时候好像据，因为后来的一些历史里面的这些说法不一样，但是整体看起来是说，当时有很多新政府就是资助的那种的寺庙，然后当时因为其他的很多原因吧，就是当时好像说取消了那一些活动，然后一切关闭了，就是政府那种资助的那些场所吧，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对另外一些说的，当然郎大妈头上长角啊，或者是就是好像出家人以及很多佛像都没有实现特定的这些特异的神奇的现象的时候，都让他们就是毁灭这个佛像，以及让人还俗这些做法有。所以呢，至于后来就是要凑足4个人给别人受戒的比丘的话，都好像有点凑不足这样的状况。所以，那时候其实另外一个原因是，就是世俗当中当然有一个。就佛法弘扬也有个环境嘛，基础的环境，那个基础的环境彻底的就是改变了，所以类似于有一个很大的奇异的运动嘛，就是这个早导致了比较长时间的那些动荡和比较就是混乱，所以跟这个也有关系，所以然后当然后面一次大家能够理解就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所说的，密乘的这个法，尤其是整个就是在这个浩瀚的世界宇宙当中呢，就是有众生和没有众生住的这个里面的没有众生住的地方很多，就是不适合众生生存的那种的环境。那有众生生存的这些环境里面呢，就是说，有这种文明的地方，有就是佛法的地方，这些呢又是相对少的，所以这个在《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里面讲的也比较详细嘛，说到就是冥界、暗界，然后有这个冥界当中又有就是就是特定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些佛法的这种教导。在那些里面呢，有一些时候就是没有上层的这些深入的一些教法，所以密续好像一共出现的也就那么几次吧，是不是？其他的当然就这只是说在这个 一个就是沉住怀空这些发生的时候怎么样讲的，然后在永远的这种里面肯定很多地方是有其他的有缘的这些众生正在就是接受这个教法呀，这些地方还是很多的。所以，但这个相比较而言的话，比较难闻的这个意思，主要是，所以说，在这个无量劫以前呢，出现一个叫真实圆满王的这个，在那个时候呢，就公开宣扬这个佛法。后来在妙华劫的时候呢，文殊势力就是佛陀出现以后，再次弘传金刚乘的教法。然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时代呢，就是虽然是具争斗这样的具争浊世的一个时代，但是，就是佛法就是比较圆满的呈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说，本身就是无量的这种诸佛菩萨在各种各样的有缘的众生面前呢，有这种度化的这种种种的事业也会现前。本身是这样子，但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个五浊的时代呢，就大家可以平时也可以看到，就是见解、观念这些比较，怎么样呢？就比如说人道当中的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牛贺州、北俱泸州的话，西牛贺州嘛，就是这些里面呢。南瞻部洲的生命好像比较危险，就是怎么讲呢？寿命比较短，然后甚至体型都比较小，然后烦恼比较多这样的一些社会，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面，曾经有一度好像很多生物的体型就比现在的一些大嘛，有大象啊，什么什么猛犸象还是什么那些地里面挖出来的，和现在的那些大一点的大象比较的话，还差很多。恐龙一个恐龙大一点的大型的那些呢，就是其实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见不到那么大的动物，也许鲸那些还是比较大嘛。所以，但是陆地上面应该说现在看不到那么大的动物，基本上。所以我们就各个这个环境嘛，生存的环境就间接上面比较衰败。然后说就是处理的这些想法的人比较少，然后反而各种的谬误和邪见错误的这些观念丛生，这些比较多，烦恼的各种情绪、负面情绪、破坏性的那些就这一类的衰败就比较就是时事就是兴起，然后好好的就是甚至有一些人就是随这个大流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要就是以某一种的福德善慧的方式来要求自己，而是心态上面比较真正啊，习性比较粗重啊，非常的难以调伏。而且就是有一些习性固化以后很难改变的这种。然后像这个时间的这些上面来讲，一个是时序的一些颠倒这些，然后另外有一种就是，好的光景呢，这些不断的递减，人寿百岁，生命也比较短嘛，就是寿命浊这些有关系。生命延续的时候，最终又讲，就是人寿十岁的时间有一个时刻会到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还是在相对还是好一点的一个时间当中，然后人寿十岁的时候，据说就是昨天生的孩子今天可以就是去什么借这个邻居的东西之类的，有这么样说的。就但是那时候的寿命只有十岁，平均的整寿命嘛。然后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体型的这个大小啊，那力量和威势这些福德，这些以外，包括心智里面太杂乱以后，不够有这种，怎么讲，定力啊，或者是不够有真知正念啊，就是有，就这些方面吧。因为信息特别杂乱的话，或许记忆力也不是那么好，精进也差，就是 静静的心了。所以在有些就是论点里面也有讲过，就是一个是数量的这些，衰退啊，安乐的衰退，功德的衰退，然后时间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顺缘的这种的衰退吧，就是这方面的有讲的。其实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有很多从不善的或者是具真浊世的这个浊的这个角度来讲，有很多不圆满的一个世界。人道当中也算是比较差一点的那个时代，是道里面了，但是还是有这个三乘的教法，所以说我们就是甚至有金刚乘的这种的教法，所以在很直接的这种圆满的教法呢，其实并不会因为受到就是。整个环境的这些，就是浊世的这种的，比较不良的这个环境啊，看起来就，然后内心的烦恼多，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并不影响说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新的这个觉醒的这种的，就是纯粹的这种的呈现。所以有些时候，如果有一个人，烦恼多的时候，有更多的锻炼的一些机会。就像人的世界当中有，因为有苦乐交替的这个状态，所以容易有出离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比例来讲的话，高一点的人，如果到天人的一些境界的话，非常的静谧和平，的禅定的状态，没有那种很粗重的那些烦恼，静安的愉悦的，这样子的话，反而没有就是。有些甚至无记的那种状态，长期相安处，里面就是不能够有很好的那种，进一步展现更高的一些机会，就是新的这些更高的一些状态，根本的一些状态上面呈现的一些机会吧。所以说，像以前讲的，就是投身于这个无色的这个定当中，或者是说有些，对这方面已经非常安逸了，但是并不究竟。那另外一些是歪道的一些修法的上面也有的一些状态，就这个跟四禅八定有关系。四禅八定结合出离心、三树身、空性的摄持，这样的话，这个四禅八定不仅是善道的这种的修行，也可以进一步。融合到这个直观的这个修行，直观双运的修行里面，成为这个解脱道。但是没有其他的这些发心和殊胜的这些共振的教法的这个摄持的话，使四禅八定变成一个三山道的这种境界的来源。所以我们说，修这个修行当中说到八无暇的时候，其中有这种怎么讲呢？无想天呢，就是长寿天呢，这些那个地方呢，虽然是，就是一定高的这个境界已经达到了，就是从四禅八定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但是说其实对一个解脱的人来讲的话，那是一个陷阱一样的，或者说那是一个就是卡住的一个地方，所以也算是就是不就是不是我们所希求的，所以。一个人闲暇圆满的时候，不可能希求这个状态，就是要修更出世的这个功德上面去圆满了。所以另一方面，没有天人的安逸闲暇，这样子，静谧的这种的闲暇，但是人世间的那种，得到人身，然后有一定程度的顺缘的时候。同时可能会感受到一些悲苦呀、恐惧啊，有一些烦恼啊，所以，但是这些呢，并不影响金刚乘的教法融入自己的心。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破瓦法这方面，如果他训练一个星期，或者是某一个先布的一些经典呢，这些要诀修一个星期、几个月这样以后呢，他自己在这个，就是面对一些任何状况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把握。如果生死降临之际， 如果能够依持特定的这个教法，比如说往生的一些教法，包括破法的修行，或者是能够关照心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修行，这样的话，这些觉受、这些笃定呢、这些见解呢，可以帮你就是脱离那种恐惧和一般的那些分别念的一些干扰，而就是有些时候这些。就是激烈的那些状况出现的时候，反而是你就是做出最后的那个判断和选择一样。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可以依靠心有依可依的这个法的时候，那个就变成一个决定性的那个状况。所以跟一般平时的这个状况不一样，烦恼强度大，但是可以更有机会就是。觉察到这个方面的法的修法的一些必要 所以有些就是禅宗的一些修法上面，不是有时候也会有吗？有一个人问参话头的时候，突然问的无厘头，很莫名其妙的说，哦，就是他是比较紧张的，可能就那样的时候摸不着头脑的，或者有些叫什么师傅就让他背沉重的一个东西，背到山上以后，然后刚好就是在那一刻给他传一些新的教法。或者什么一个瓦片扔到碰到后面的时候，这些跟，就是心在特定的一些，是突然扰乱停止，或者是愤怒当中突然认识到放下，了解这个心，看会观到这个心的觉性，觉性心性的这个赤裸的展现，这些时候呢，就是这一刻时刻，能够明白这个，就是说。鲜活的这个当下的心，所以有些时候被吓得呀，像华智仁波切被，就是，顿清这一些多劫，打的时候不是突然，就是了悟了心性，他说，或者是有些人是突然遇到这个风象啊、猎狗啊什么，这样追的时候，突然就是在那个时刻了解，有些在梦境当中，就是。确实，能够考验一个人的这个心境嘛，所以说，在这些特定的一些时间呢，就是金刚乘的教法的一个特点优势是说，我们上一次月夜月黑什么夜就是夜色越暗的话，就是月色越明，一样有这方面的一些特点。然后，但是当然，就是积道果的一些修法，在这个当中呢，也有就是说积道果来形容说像，就是农民的这个开垦土地，然后浇水、除草、施肥，然后最终承受这个，就是花果来享用这个花果，一样的这个修行的道的这个过程是有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啊，说我们究竟一波障呢，就是那种色究竟天呢，就是澳门这个净土怎么样？这个里面呢，是不是讲的是那种我们就是四禅九天当中的这个最高的这个色究竟天呢？这个和那个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呢？因为字面上面看起来是一样的呀。就是我们说的法界体性功了，这主要是指的是这种诸佛正悟的一个境界，它不是天人的那个世界的一个道。我们说四禅里面就是，有这个五境俱天，所以这个里面的最高的那个是不是这个呢？其实那个是不同的，这个要知道，因为这个在这个里面呢有罗汉当中的这个，就是不还果的这个最后的一个阶段，在那一些就是五境俱天当中出现嘛。所以那佛法讲授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来形容说，就是诸佛的正悟之境传授于人间的这个方式。所以说，在欲界、色界、轮回当中的无色界里面呢，就是说，有在这个色界当中呢，包括。有讲到有特定的这个密续的这个传承呢，这是从就是居空的天的第二天兜率天当中传授的，包括特定的一些教法， 然后也有一些是这个33天倒立天当中传授，就是佛陀，化现为特定的一些本尊的像，是现为坛城特定的坛城，因为菩萨的很多也是这样子，以前有金刚手菩萨的话，比如说他在特定的一些地方呢，因为度化众生的需要，示现为是有什么样的力众的需要，他们以示现哪一类的众生，所以其中有一个夜叉嘛，夜叉王，他示现为夜叉张来调伏夜叉众，夜叉王来就是调伏夜叉众，就这一类。所以有些教法传到了这些除了我们在这个人间以外的天道的一些世界。所以就是大圆满的传承这些就是内容啊，这些上面比较多，什么640万句啊这些内容。所以有一些大圆满的这个就是不共的一些大圆满的传承的，这个并不是说给所有的人都公开的那样的一个教授，它是说特定的一些因缘的人，有些是相应于声闻缘觉，所以分九层次第嘛，所以有些分这个声闻缘觉适合的，有些是纯粹的显部菩萨道的修行当中就是适合的，有一些法呢就是外密的这个示部、心部、瑜伽部的啊，那内密的玛阿那阿都有伽，就是大瑜伽、随礼瑜伽或者无比无上的这个瑜伽，然后在这里面又就是分一些层次的一些教法吧，心部、戒部、巧觉部之类的，然后也分这个其他的，如果细分的话，还可以从巧觉部里面再分这种，所以这些呢，就是根本的密的这种的。教法本身呢，就是一种隐秘，隐藏的秘呢，就是教法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明白，即使讲了，所以佛陀有时候将一个法各类众生呢，就是各得就是其所，就是根据他的根器，所以还有一些是就是遮蔽的这个秘，教法受到深重而保密的，就是教给护法呀，特定的一些这空行啊这方面，所以说本身大圆满的这个传承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当中也是比较文明，就是各个地方修行人，尤其藏传佛教的修行人的人，就是广为人知的这个教法，都有所耳闻，或者是就是有些很多人也结过这样那样的一些法缘，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是续部被认为是第四藏，有时候把它归类为这个就是经里面呢就是序这个单独分出来的一种的时候，因为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一类的这个部分，然后后来的这些大德们所传授的，像我们刚才讲的，佛的法身当中呢，就是进一个境界，但是不同的传承有时候有不同的一些名相。一些就是这类的，包括比如说我们普贤王如来，或者是佛陀金刚持之类的，但是根本上面指的是一个意思，所以示现为种种的方式来讲受佛法，这些方面，就是在大千世界宇宙当中讲显宗的佛法的时候，佛也并不是在。有大多数在王舍城啊，或者是竹林精舍呀，或者是某些地方，像那个奇树园，植树给是吧？植树及孤独园这样子，这些里面呢，起源精舍嘛，就那样的这些地方讲法的之类。但是有时候佛陀我们可以看到说给这个前往这个倒立天讲法呀。有时候在这个地球上的世界当中也好，他也去，比如说，事先，就是去不同的一些地方吧。有时候在北方，有时候在甚至斯里兰卡那些，都是相当，当时的一个状况来讲比较遥远的。但是当然，佛以特定的这些功德呈现，所以当然有些是虽然是远，但是甚至有这个坐船的这些，经里面讲到了坐了7天的船啊这一类的。 所以意思说，在这个我们所有记载的这些里面来讲的话，佛在不同的场合当中教导众生，那可能没有记载这样的话，佛的这个随类度化众生，成佛以后就是实现很多种的这个身相，在不同的世界同时教导众生，这些都是就是有这一类的怎么讲呢？就功德嘛。所以有些时候说啊，佛既然密续是金刚萨埵讲的，那就不是佛讲的。我们不能这样的角度去看了。我们刚才讲的样子，金刚萨埵的一些视线，就是佛化现为金刚萨埵，或者是佛像那个心经的话，我们并不会说那不是佛讲的。但是那里面呢，其实佛没有直接讲，它是以这种禅定的功德，就是产生这个对话，就是加持下。所以类似的就是，一些密续的法，也是这样子。有些是佛亲自实现为某一个坛城本尊，这个一般的人看不到。所以没有境界的话，可能很多种的对话其实也没有办法，就是由其他人来做这个见证。但是有些有相似的相应的这个就是功德的话，他就知道。或许说，就是显部的，就是基础的那些法上面呢，就公开越来越。就是稍微就是深入的一些法呢，就是选择这个受众，所以这个原因呢，就是另一些人没有听到和听到的有差别的。所以不论如何，我们今天准备本来是就念诵，莲师的心咒。所以这个佛藏的这个传承和教法这些方面，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多说一点，但是我们如果说多了，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念诵心咒，所以我们今天先念一下《金刚偈句祈请文》，然后在这里基础上呢，我们就是持咒。吾今察图西北与莲经华蕊之座上，悉有殊胜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众围绕，我虽肉尊而修持，为此加持即将临格罗达玛色得红。吾今察图西北与莲经华蕊之座上，悉有殊胜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恒围绕，我虽入尊而修持，为此加持即将临波罗达玛色得。吾今察图西北与莲经华蕊之座上，悉有殊胜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恒围绕。我虽如尊而修持，为此加持即将临格罗达玛色得红。嘛啊吽，班杰仁格罗达玛色得红。啊吽，班杰仁格罗达玛色得。嘛吽，班杰仁格罗达玛色得红。本尊格罗本玛斯多， 要念咒的时候，就让信心变得稳固，慈悲心变得稳固，某一种就是智慧，得到敲决的话，这些也在内心当中呢。就是一个是首先从言辞上面了解，然后再进入个人的这个就是禅定呢，修持行为这些方式来让他就是趋于成熟。最后就是获得这个运用自如的这种稳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也被称为理解这种体验了，然后最终就是一个彻悟了悟的一个过程。所以念咒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我们以前讲，先可以先观想在外面莲师，然后来祈祷。恭敬的这种的方式，念诵七支供中呢都可以。就我们今天念这个，金刚取其七行念心咒这样，然后就是进一步有一些就是融就是这个流程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具足种种的这虔诚的心、慈悲、智慧的这方面的一定的见识以后呢，就本尊融入自心。与自身就是，身不离这个本尊身，与不离本尊的咒语，亦不离这个三摩地，就是主要是这种的方式的状态下，就是一直可以念诵，就是心咒。或者叫生于转为静音这种意思。把咱们的把马斯隆，把咱们把马斯隆，咱们把马斯隆，把咱们把马斯隆。 바짱 그렇단 말씀을 하면 바짱 그렇단 말씀을 뭐 반전 그룹 반마스도 반전 그룹 반마스도 반마스도 红红把这个把马斯的红毛红把这个把马斯的红毛红把这个把马斯的红稍稍安住一下就。然后还有点时间，念一下那个，大人们祈祷过，无别发愿完，然后，释放四时三时佛子具无二之身，智慧之身，无二身尊相，文殊童子具平等自心中，祈愿自然成就无作意，本来护住具的上师尊，于见法身等性之尽性，一传密加持入我心，愿得决心立志大灌顶。本来诸故不以勤作修，亦不惯待根基差别等，自性简易难性之秘密，愿以上师巧诀力见之。细论观察妄假分别心，寻觅修行自己徒劳因，学缘悟，缘法修习缘悟入樊笼，愿能断除细论痛苦根，远离言思虽无见合法，亦无。未见所甚至于法，自心深处坚定甚深意，愿能，愿证难易全是之真如。细论本性之故理有边，觉相自成之故理无边。虽说二者分别取是许，愿见无别理说平等意。于此犹如以指标示月。初时虽以言思为诠释，自然法性超离言思境，愿能先见，愿见自己本住，自信意。于此不见所设之诸法，亦无见离所修之法故，愿离勤破离勤作法心中，愿能去入自然安住意。假立本知。把假立所知本即能行道，以及所得果位之诸法，悉自性介入虚空分次地，愿能安住无作自成矣。迷乱假立不尽轮回法，与彼相反清净之显现。观待假立均为细论法，愿见母喜本体不住意，离以法性本来之诸相，见修成垢，分别为遮障。究竟实相，究竟本体实相离见修，愿能安住自然真实意。一切所缘尽为见解度，一切勤作即为修习过，一切习取舍心为之狭隘，愿能现见离苦之法性。未入细论樊笼觉醒相，远离分别限量见彼性，是以由将虚空打各打，愿能通达自主真实意。彼时自觉平佛童子身，彼时自觉童子平佛身，智分自光明显妙迹象，源于自然智慧之灯光，摧毁一切黑暗机身黑暗障。不改法性本来无为法，唯有重新改造修行道，不由因生究竟之果位，愿能现见本来自主意。四禅一句坑毗迷乱道，如何宣说不离分别王，不由教身自己所正义，愿能以心修持身窍诀， 能取所取，其性即迷乱，如何执着，并非真如性，不由心生自然智慧生，愿能成就了义正等觉。觉性觉空觉性界中圆诸法，皆成为明点平等性，熄灭一切轮涅之希聚，愿得不住法身究竟果。此等一切所现身于境，皆如毛发分别心所现，是以无念大智自相中，愿能现前华经本来界。二是等通虚空智慧身，饶于十方三世无边众，普将一切所欲如意宝，愿得究竟生长，愿得究竟离障胜果位。经文业定得解脱，金刚持赞书生道，思维次第和叙说法性地利速解脱速解说。有情因尘难挑食，虚云普贤教出世，圣言所赞金藏教，愿彼周遍诸世间蒙噶兰。所以一些复藏的法要，这些上面以后就是有机会的话，就比较大家能够容易修持的一些法要呢，有机会结缘与大家。有一个那个潜心的法，也有像敦俊林把的那个，就是服装的法嘛。到时候我给大家念一下，因为可以选择自己选择这个，特定的，就是他的解释和那些也都有，有一些完整的，有些是二十吨住房他们写的有。然后好像陈立农不是目前也有写一个嘛，然后这个逻辑长的他也有一个就是地府藏的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怎么讲的解释，这些方面佛藏的教法很多，非常多，其中一个原因是说不同的时间，适合当时的这些众生的因缘的根基，以及传长的这个传承。当中呢出现这些曲解改变呢、这样那样的时候呢，就是教法清净，如果中间有很多毁坏三昧业界这样的话呢，再一次复藏的这些后代的复藏时呢，就是之间的这个距离很近，所以保持教法的这种清晰和清净的这个作用，有这些复藏的话都很殊胜，难得珍贵这样的。所以我们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一起就回向一下，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我们明天后天再会，扎西德了。